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68篇，对众人的试验和筵席的设立。要领会马太在他的福音书里所表达道理的点，不是容易的事儿。我们许多人曾受教导说，马太福音仅仅是一卷故事书。然而马太福音不是一卷故事书，乃是一卷论到诸天之国道理的书。要摸着这卷书的深处，我们需要把这点应用到每一章。在26至28章，我们无法找到诸天之国这一个词，然而这几章所包含的每件事都与诸天的国有关系。我们若在主的面光中花时间来看与诸天之国有关的这几章的意义，它就会向我们启示。首先我们来看定死末次的揭示，是为要应验逾越节。马太26章1-2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十字架。在原文里，一节的开头有连接词并且，把26章与论到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之预言的24、25章连接起来。说过这国度的预言之后，主立刻告诉他的门徒，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十字架。主这里的话意义乃是他的钉死是逾越节的应验。这逾越节是最后的一次，逾越节已经守了15个世纪以上，但现在逾越节要被了结，就某种意义说是被顶替。主把逾越节和人子的钉死摆在一起，韩氏他的定死是逾越节的应验，并且他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基督是神的羔羊，是神能越过我们这些罪人，就如在出埃及记12章的预表所描绘的。因此基督这逾越节的羊羔必须在逾越节当天被杀，使预表得着应验。按照预表，逾越节的羊羔必须在逾越节前4天受查验是否完全，照样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先，在逾越节前6天末次上耶路撒冷，受犹太首领的查验数日之久，人在他身上找不出瑕疵，这证明他是完全的，有资格做我们逾越节的羊羔。下面我们来看对众人的试验。基督是逾越节的羊羔，对众人乃是试验。历代以来，基督始终是这样一个试验，我们对他不能中立，反之我们所试的都要被他试验出来。我们必须对他做些事儿，我们必须对他有反应，我们的反应要启示出我们对这逾越节羊羔的态度。3至5节指明基督要为宗教徒所害，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商议如何用诡计拿住耶稣把他杀了。你能相信宗教运用诡计为要杀主耶稣吗？5节说，只是他们说在节期中不可，恐怕民间生乱。最终在神的主宰之下，他们果然在这个节期杀了主耶稣，使预表得着应验。这指明基督的被定是在神主宰的手下，以应验逾越节。因着恨主耶稣，一般人宗教徒被暴露了。尽管宗教徒恨主耶稣，他的门徒却爱他。那些爱他的人，其中2人是患麻风的西门和玛利亚，就是把香膏浇在他头上的女人。患麻风的象征罪人，患麻风的西门必定得了主的医治，他感激主，爱主，便在家中为主和他的门徒摆设宴席，以享受他的同在。得救的罪人总会这样做， 西门必定知道主即将被杀，他也许领悟这是他向主表达他爱的最后机会，因此他抓住机会与主有进一步亲密爱的接触。他把家打开，摆设宴席，邀请了主和所有爱他的人。七八节说，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到他跟前来，趁他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恼怒说，何必这样枉费。门徒认为玛利亚向主爱的奉献是枉费。已过20个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对这些爱主的人，他是全然可爱，配得他们献上一切。他们交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他的甘甜。在11节，主对恼怒的门徒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指明我们必须爱主，并把握机会向他表露我们的爱。12节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安葬我做的。有16章21节、17章22至23节、20章18至19节和26章2节主的话。玛利亚得到主受死的启示，因此他抓住机会，把他一切上好的浇在主身上。我们对主要有启示，才能用上好的爱来爱他。玛利亚和西门一样，可能也想到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为着主的安葬膏他的身体。真正说来，玛利亚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先就把他埋葬了。那些恨主、想要杀主的宗教徒与抓住机会向他表露爱的爱他之人有何等的对比。我信彼得、雅各和约翰没有正确领受主论到他钉死的预言。照着主的见证，玛利亚的确领受了他论到这事儿的话，因为主证实在浇香膏的事儿上，玛利亚是为安葬他做的。这表明玛利亚领会主论到他的钉死所预言的。1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扬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对她的纪念。在前节主说到她的安葬，还是她为着救赎我们将要有的死与复活。因此在这节主称福音为这福音，就是指她受死、埋葬并复活的福音。福音的故事是主爱我们，玛利亚的故事是他爱主。我们必须传扬主爱我们，也必须传扬我们爱主。一个是为着我们得救，另一个是为着我们的奉献。福音告诉我们主如何爱我们，但玛利亚爱的故事却激励我们爱主，因此需要相互的爱，这必须伴同福音的传扬。在14到16节，我们看见主耶稣为假门徒所卖。14节开头的当下这一个词指明，当一个跟从主的人表达自己对主的爱达到极点的时候，另一个却要出卖他。一个保爱主，同时另一个却要把他交给人。甚至假信徒也不该这样邪恶。主耶稣从未亏负犹大，然而犹大被魔鬼撒旦所充满、所霸占。在约翰6章70、71节，主耶稣说到犹大是魔鬼。按照约翰13章2节，魔鬼已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并且约翰13章27节说，撒旦 进入他里面，因此犹大成了魔鬼的化身。出卖主耶稣的意念不是起源于他，乃是起源于仇敌魔鬼。这里说不是起源于他，就是指的犹大。在这些经文里，我们看见三类人：宗教徒、爱主的人和卖主的人。你属于哪一类？你曾否把家打开为主耶稣预备宴席？你曾否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他身上？我们的确是耶稣的爱人，然而我们必须学习爱他到极点。下面我们来看筵席的设立。在17至30节，我们看见逾越节并设立宴席。17节说，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到耶稣跟前来说，你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吃逾越节的筵席？除酵节为期七天，又称逾越节。事实上，逾越节是除酵节的头一天。20节所说的宴席不是指主的宴席，乃是指逾越节的宴席。21至25节启示出主在被出卖的时候设立宴席。21节说，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门徒听见这事儿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当犹大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主就让犹大以他自己的话定罪他自己。此后犹大就离开了，他再也不能忍受留在那里了。犹大走了之后，主才设立宴席。因此犹大有份于逾越节的筵席，却没有份降主的宴席。那出卖者假信徒被暴露之后，主就同11个真信徒设立了宴席。26节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从26节开始，主的筵席就设立起来了。主和门徒首先吃逾越节的筵席，随后主用饼和杯设立他的筵席，以顶替逾越节。这是因为他就要应验这预表，成为我们真正的逾越节。现今我们是守真正的除酵节。在这章里有两个筵席，逾越节的筵席和新约的筵席。逾越节的筵席是旧约经纶的筵席，但主的筵席是新约经纶的筵席。在26节，主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主筵席上的饼是个表号，象征主物质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将他的生命释放出来，使我们能有份于这生命。借此我们就成为基督奥秘的身体，这奥秘的身体也是桌上的饼所象征的。因此我们分享这饼，就有份于基督身体的交通。在逾越节，人吃逾越节羊羔的肉，但在逾越节的筵席之后，主没有吃羊羔的肉，却拿起饼来递给他的门徒吃。我们已经指出，这饼象征主的身体要滋养我们。然而我们都有某种宗教背景，使我们不能了解这个事儿。由于我们的宗教背景，我们对主的筵席有一点道理上的印象。今天基督徒参加薄饼聚会的时候，并不领悟他们把主耶稣接受到他们里面做他们的滋养。当你在宗教里，你有这种领悟吗？我没有。反之，人告诉我们要查验自己，没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接受主的身体做我们的滋养。但是若有人不带着任何宗教观念来赴主的筵席，他自然而然会领悟吃主的身体就是把主接受到我们里面做滋养做营养。今天许多牧师和传道人嘱咐人在有份于圣餐的时候要纪念基督的死， 许多人努力温习主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和受死，然而主没有告诉我们要纪念他的死，乃是要纪念他，因为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告诉我们要借着吃饼喝杯纪念他，这不仅是纪念，也是对主的享受。这样分享主的筵席，就是吃他喝他。路加福音22章19节说，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照着这一节，我们吃是为了纪念主，因此真正的纪念不是温习主一生的故事，乃是吃他就把他接受进来。主不是用一粒麦子，乃是用一个饼做他身体的预表。一个饼象征许多麦粒经过漫长的过程成为了饼，首先种子撒在地里，然后生长并结出许多的籽粒，麦子收成之后，籽粒磨成细面，揉成团，在炉子里烤，做成一个饼。只有这样我们才有饼吃。主耶稣是一粒麦子，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最终成了筵席上的饼给我们吃。每次我们来父主的筵席，都该有这种领悟，我们都该能说，主啊，今天你是我们的饼，因为你已经为我们经过过程，现在你是筵席上的饼给我们吃。筵席上的饼首先象征主被钉十字架的物质的身体，但他复活之后，这身体成为奥秘的，因为这身体扩大成为他奥秘的身体。照着约翰二章，犹太人杀了他物质的身体，但这身体奥秘的复活成了他奥秘的身体。主奥秘的身体包括了我们众人，因此我们看见主筵席上的饼的时候，需要领悟那象征了主物质的身体和他奥秘的身体。为这缘故，我们擘饼吃饼的时候，就有主身体的交通。基督奥秘身体所有的肢体都由这饼所代表，因此我们在他的筵席上不仅享受主耶稣，也享受信徒。换句话说，我们享受基督与召会，基督与召会都是我们的享受。27节说，他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先说饼，后说杯，因为神永远的定旨不是要有救赎，乃是要有基督的身体，因此象征基督身体的饼在先。然而我们需要受提醒，我们是罪人，有罪的问题，并且主耶稣流出他的血来洗净我们，他的血已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救赎，使我们一切的罪都能得赦免。主的血救赎我们从堕落的光景回到神面前，并回到神完满的福分里。关于主的筵席，饼象征我们有份于生命，杯象征我们享受神的福分，因此这杯称为福杯。在这杯里有神一切的福分，甚至有神自己做我们的份。在亚当里，我们的份乃是神愤怒的杯，但基督已经为我们喝了那杯，他的血已经为我们构成了救恩的杯，满意的杯。我们分享这杯，就有份于基督之血的交通。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喝了那杯啊，基督已经为我们喝了那杯，可以参照约翰福音18章11节，他的血已经为我们构成了救恩的杯，这可以参考诗篇116篇13节，成了满意的杯，可以看诗篇23篇第5节。28节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主筵席上杯里葡萄树的产品也是个表号，象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流的血。这血乃是神的公义所要求的，为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二十八节的约这一个字，有些古卷作新约。主的血既满足了神的公义，就立了新约。在这新约中，神赐给我们赦罪、生命、救恩和一切属灵、属天、神圣的福分。当神将这新约赐给我们的时候，这约乃是一个杯，就是我们的份。主流了血，神立了约，而我们享受这杯。在这杯里，神和一切属神的都是我们的份。血是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约是神为我们所立的器具，杯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份。二十九节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主说这话表明，从他设立宴席的时候起，他的身体要离开门徒，不与他们同喝葡萄树的产品，直到他在父的国里同他们喝新的那日子。这是千年国属天的部分，就是诸天之国的实现。主回来以后要在那里与我们同喝。三十节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诗是主在薄饼后同门徒对付的赞美。我们在薄饼的末了唱诗赞美父，就是基于这一节。